没有，我干一个。
干一个，
干一个，
伏特加干一个，太狠了吧！
多么神奇，
哇，
舒适了。
来，帮我倒点，尝了
是吗？
喝酒那倒是别捡啊！
这是咋说的？那酒怎么说？那酒上写的啥呀？你刚才看半
天，就是伏特加，没前面没看明白。
少倒点，少倒点，我。
泡酒还是很舒适的，
甜不叽儿的，
嘿，
哎，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常规节目啊！我是西蒙，
我是老白，
我是四少，
哎，今天我
是放克里夫大卫，
嘿，你看不懂介绍就说那么着急呢？戴老师是不是特别想念常规节目的气氛啊？
对，特别想念，
你想念酒后常规，对不
对？
对，
刚跟戴老师在长营三兄弟啊，就了一个餐，
哎，
吃了一个传统的老北京涮肉，
哎，
然后这个。
都有点高。
酒席之间啊，我们这突然聊到了一个话题，
是的，
就打算这个正好吃完了回来就给聊了。
对，
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老玩意儿。
哎，
对，
这个大卫老师带着这个七十，差点说成七十多岁，
七十多岁哦，
七零后，七零后的这个
老年余孽的气息，
老年这个气息啊，中年气息吧。
行，
对，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哎，
对对，这个
就说说这个玩意儿。
哎，这玩意儿特别有意思，可能就是我们会回忆一些现在这个世纪已经见不到的一些
对
用具，
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玩意儿。
是，
以前觉得不可或缺哈，现在发现都是已经怎么说呢？时代眼泪的那种东西
是。
对，
就之前在那个就是童年记忆里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家庭里边必备的生活用
图景中的一部分。
对
对
对，那但是在现代家庭里边，可能就很少再见到它。
一般吃饭就特别爱怀旧，
是，
主要是我们都是岁数比较大的人。
西蒙，西蒙还行吧？
四十二虽然也是九零后吧，
但我也岁数够大，
但是也有一颗这个中年的心。
你看这，我们录节目还这个倒着酒，我发现我是，
对，
我在集合经历了一个完全不喝酒，到现在录节目都
随便喝点，
对，这种
是席间弥漫一股恶臭，是吧？
你你想想，你桌上的那些瓶子是怎么来的？
对不起，
就很难避免聊到一些这话题，
是
吧？
对，
所以我们也这个拿电台里录一录，跟大家分享分享。
而且我们也贯穿了我们的这刚才还聊到呢，我们就这个。尤其四十二哈，
对，
他是九一年的，
跨度巨大，
而他的经历就是可能正好是衔接了大卫老师的青年时代和我们的这个
少年时代，
少年时代
是哎不是怎么说的这是
啊，
我们这是工业之子的组合是吧？
对，
工业时代的
工业时代的孩子们，
对，
就聊工业时代的玩意儿，跟这个互联网和科技
对
新的这些技术没什么关系，主要还是上个世纪的，
是
没错，
对。从最早的时候开始说吧，大卫老师
请吧，
铺垫太多了，
是，就是特别感慨，就是前几天翻出一个那个特别老的相册
啊，
是我小学毕业的，不是小学毕业，就是我离开北京到上海的时候，大概是就是83年的时候，那个一个同学送给我的那个相册，
哦，
里头有我小时候特别多的照片，
这前不久刚翻出来的是吗？
也一直在那儿，没看
。
然后最近就是收拾我小孩照片的时候，我看我以前的照片，因为我小孩跟我那个小时候特别像，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发现我父母啊给我拍了好多照片啊，就是特别雷的那种，就是比如说我在花园里抡那个板砖要砸什么的，
砸请看
蝴蝶什么的，
请看时间轴啊，
啊对对对，提供一下，
对，
大家请不要外传哈，
那你这话说的，这怎么不外传？
您这就属于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了，
是，
但是我相信大家还是会遵守公序良俗，对，有点高哈，不好意思，就那个时候就是说其实。拍照是大家的一个普遍的爱好，但是其实你自己有一台相机挺麻烦的，
是
你有关系。
哎，
因为我们家里头呢，就是说我父母这台相机是海鸥四 B，
你又
喝啊？海鸥四 B 不是海鸥四哈，那海鸥四特别值钱，海鸥四 A 也比较贵，但海鸥四 B 就是特别不值钱的那种一个简化的型号。那当时就是说愿意买一台的人，可能还是就是比较喜欢玩，我父母就特别喜欢玩这个。
摄影
不是摄影吧，就是
就照个相，
新鲜的这些玩意儿
玩呗。
其实就那个时候也是年轻人，也有爱好。
对，你说那个部队里嘛，
啊，
每天就是每天唯一娱乐就是下午去打手枪是吧？然后那个啊，不是那个，就
是
打靶，
真实意义上的
对。然后那个就是拍照片，
嗯，
给自己小孩拍一些啊，给自己的那个就是大院拍一些这种。
嗯，
但是其实我们家最早的相机不是这台海鸥四 B， 还 LCB 其实就是我们应该是仿那个禄来可得啊，就是科克镜头的那个禄来可得的那个。
你要说太专业了，我们都不太能接得了。
对
适可而止，适可而止
啊！行行行，
毕竟是回忆类的节目。
哎，
是，就是最早的我们家最早的相机是我外公的，
嗯，
就是我姥爷的一台那个蔡司的。
哇，那时候就是蔡司，
也是双反，也是双反。那台相机是1937年买的。
三七年
、
我的妈！
因为他是个地下工作者，所以那个必须就是说有一些这种东西来掩盖他自己的身份。
对
对对对，就是对他来说其实没什么特别大的用处。
哦，
但他用这台相机拍了很多有趣的照片，就是因为当时他也组织一些外交的工作啊，这方面的
旧年代的照片。
对对对对，就是说跟一些比如说演员啊，一些戏里就是唱戏的名角啊那些。他们那个合影，那那相机现在还在我还在我这边，但是那个已经坏了，就是他去世也比较早，然后这个相机就一直没有人打理
、
没人打理，然后文革的时候呢又怕那个就是抄家，然后就是只好藏在那个地板底下，然后那个就
受潮，
这就坏了，
损失
就坏了，你知道吧？然后那个就没法修，我那天拿到那个就是上海有个星光影城摄影城，我说你能不能帮我修一下这个相机，他说太老了没法修，但是我的那个就是摄影城里看到一台一样的相机，都逗说那个就是现在还有，就是你还可以买到这样的相机，对，
但是
就是也买了一台，买了一台，
就
是
表示
能用，对，能用，就是用起来特别麻烦，就是你这个你一卷只能拍12张是吧，然后你还得也不是
一顿
比划，对，也不是自动测谎什么没有，是吧？你还拿个测谎表，巴拉巴拉乱。
大伟老师之前在咱们站上也写过相机的文章，
对，
那是纯粹是
喜欢相机，
纯粹兴趣，对。那相机呢？说实话，这种相机的这个效率啊，你真不如现在我们手机的。
那肯定是，
那是啊，那还用说吗？那原来
就是一种玩儿。
那原来你弄一个放大机，那费了死劲了。现在你只 Photoshop 一拉就行了。
对对对，
嗯。
但是还是努力的，就是说我太太刚生孩子的时候，努力的拿着那个机械相机给他们拍了一些留影，还比较满意。还贴了我们家那个冰箱上的。
嗯。
然后我后来那个我把我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照片，因为没底片了嘛，我就只好把它扫描了以后它打印了，打印了以后也贴在那个冰箱上头，
作为横向的对比，
算是一种传承，算是一种传承，对，
可以了，精神上有传承，
没错，对，所以在家里还可以看到我举着那个板砖对着那蝴蝶的那个猥琐的那个形象，
那是可以的，
其他的物件呢？除了这个，
还有
把玩的高端的这些玩，
有没有一些日常一些的？
对对对，
还有就是因为大家是比较宅嘛，就是因为大人也忙嘛。你看我那个那时候扔在家里，那个时候我记得是1979年的时候买了第一台相机啊，不是说错了，
又相机了。那买
第一台
还是想聊相机，
不好意思的那个电视。
电视机
79年
就有了，
有
炫富这样啊。
我不知道怎么弄到的，然后那个
是黑白的，
黑白的，那时候哪
有
彩，
没
有
彩电，
没
黑白电视机，
9寸，
嗯，
对，
九寸的一个日历，
嗯，
日历，那时候老有那个，我记得老有那个就是特别傻的那个广告，
嗯，
就那时候还有广告，就是那商业广告，我不知道是79年还是我之后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那种广告，
嗯，
就是。
有人
阿童木和他的妹妹从富士山上飞过去，
嗯，
然后讲就是告诉你日历牌怎么读，日历牌是 Hitachi，
黑塔奇，
日历牌是 Hitachi，
对
对
对，特别特别土的一个广告。
我记得有一个那个歌吧，还是
对，有那广告歌
，Hitachi，
对对对对对，
广告歌是
广告歌。
因为当时少儿出版商家儿童出版社出了那个阿童木的。那个漫画
啊，对，正好
封底就是这个广告，
广告
我印象特别深，你知道吗？就是特逗。然后那时候那个节目呢，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铁臂阿童木》和《森林大地》。
嗯，
但是那个我
是不是打开了你少年时候对这个动画什么的？
我就没看吧，就是哪见过这个？
是
那时候全国人民都看《铁臂阿童木》。
对对。啊，那时候《铁臂阿童木》的那个漫画还特重口呢，里面还有那个。外传就是讲越战的那个铁臂阿童木，我特重口啊，看得我都惊了，就是美军轰炸一个村全炸死是吧？
哇
塞，对，
还有这种，
对。
但关键79年有电视这事儿，
这个太
好像
太厉害，
有点厉害。
阿童木好像是80年开始放的，啊，森林大地我忘了哪年，但是我记得最恶心的就是最后一集， 但是火山爆发吧，就是森林里动物都逃亡什么的。然后那个那集我没看成，我只能听见声音，因为那个天线出问题了。
嗯，
就那时候电视那个天线，
对、
就是、你还得
天线很重要，
你还得调整。
对、
啊，就是、你今天是这个位置哈、啊，明天你可能得把它往外怼一怼，或者拿什么易拉罐给它。
对对对，
增幅一下什么、
那个？对，就是这个电视，说电视这个，就是我们家小时候有趣事啊。因为大卫老师这个电视来的就是太早了，
嗯
啊，我们家可能是就是八几年的时候，
对，我们家八几年，
对，八几年的时候才有地下电视。那时候就是还是一大家人住在一个院子里边，
嗯，
然后、就是、
大杂院嘛，
对，大杂院。然后就是我们家那铁路工人嘛，然后就是那个等于说一家都住一个院子里边，上下屋那种分配。就是我爷爷的几个子女其实都在这个院里住。然后、
嗯、其实就是叔叔姑姑，
就大爷
叔伯姑、
对对，大爷叔伯姑这样。然后我大爷呢，就是我四大爷，他手比较巧、
嗯、
他会就是电子方面的东西。那时候买电视机呢是需要票的，你光有钱不行，你还得有票，
计划经济，
对，得有名额的、
嗯、对，
电视机票，当时就是几个东西的票就是非常紧俏的自行车。
哎，那个票怎么得来呀？就我们家想要电视机，我怎么才能得到电视机票？
分配
是分配，
分配
工会发、
哦、
分配，
看谁有资格有，
对，
就发给你。
对，工会发，就是那个每个单位他领到的票的名额也是不一样的。
是拿这票去领吗？还是
不是？你拿这个票去商店
还能
买？对，你拿这个票去商店，你光给钱，给人钱不行，你还得给人票，
对，
证明你
我有资格买。
对，证明你、
哦、
对对对对，
你的单位给你资格买这个电视机，
摇号嘛，
哎，差不多这意思。
嗯、
对，当时但是当时也是非常紧俏，
嗯，
因为电视机这个东西它很难得到嘛，所以说我四大爷这个人是手比较巧嘛。他就想办法搞了一个六寸的黑白显像管，
哦，
对，然后去搞一些电子元件，
自己动手，
对，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按照说明书就开始搞，最后就是弄出了一个，也弄出了一个电视，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电视它有点遗憾，因为是那个就是纯手工制品，这个传电视机当时其实挺常见的。
嗯，
然后它是一个纯手工制品，它信号接收的程度不是特别好，
嗯、
啊、
所以呢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人晚上看电视，就是一大家人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必须得有一个人专职站在那儿扶着天线。
我、哦、天哪，你们不能做一个支架吗？
不，就是那个是、
啊、你得动态调整。
一个是动态调整，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东西我解释不了，就是说得人手扶着。它才有信号，你弄点什么死物在上面挂着，这东西没戏的。
你体表经验能强化它这个。
我爷爷就是那个，因为这个就是扶天线的事儿，每天轮班嘛。然后我爷爷有些看不过去了，就说你切块肉挂在上面不行吗？为什么非得一大活人站在那儿呢？但是就是不行，就必须得人手扶着才行。对，
我记得你是八几年啊？
那个是应该八四年吧？
你是八一年，
我是八一年，那是八四年左右的事儿。对，
那时候是不是已经放上海滩了？
有了呀。
有可能，那时候就是大家有个电视就看这个片子。
对，而且那时候就一放《上海滩》，就或者说是啊，《射雕》是再往后一点的事儿。
嗯
啊，就类似于这
个《上海滩》是发哥那个吗？
对啊，
对对对，
最老的《上海滩》嘛，
浪奔浪流。
对
对
对，
是是，就类就因为那时候文化市场也刚打开嘛，然后这种港台剧一进来之后，就等于说是
那么早就看这个了？
那没得看啊，那时候就一共统共就俩频道。
我这岁数小时候看什么楚留香之类的。
那你那个太往后了。
是。
对，那个时候就是这种港台剧一放起来就不是一家人在看，是几家人在看。
嗯、
就家里没有电视了，就晚上就打扇子过来看了。
嗯。
对。就场面。
谁家有电视凑着看。
对，场面非常热烈。然后这种情况是到了八六年之后，
嗯，
才稍微缓解了一点。
八六年之后有彩电了吗？
就是电视机的产量上来了，就是大部分家庭还是黑白，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有彩电、
嗯。那时候就是什么日立花王，
对，我记得我的彩电最早买的是夏普，
嗯，
就是有太空堡垒那时候，
嗯
啊，不是和更早，
太空堡垒那就快到九零年了，
那不是那还要再早。
还有在早、
嗯、应该是变形金刚的时候，我应该是有看到彩色的。
嗯，
好不容易接近我出生年了，又回去了，
前面都说不了，
那么
说不了
话，
没办法啊。那你说到就是说家里物件这个东西，它进化，就电视是一个，还有进化的没了呢，比如缝纫机，
嗯，
这种东西。
缝纫机其实很怪，就是缝纫机，其实我家还有，
你家还有，
我还有，因为我
是那种老的彩的那个
踩踏板，
现在电子的。
哦、那电子的我们家也有，
对，
那还是得说那老踏板、
那个，老式那种踏板缝纫机，
那早就没了，我
对，
那
也太早了。但是，
我奶奶家还留着呢。
但是在我小时候，这个东西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玩具。
嗯，
是
啊，你还玩啊？你
对啊，
你有你妹妹钉过手吗？
钉过呀，
啊、我就钉过，我就特别讨厌这个东西。
就
我妹妹那手直接让那个扎穿了，
扎穿了，对，
从指甲盖一直扎穿到扎透到下面。
因为小孩的时候，他都会模仿成年人的动作嘛什么的。因为家里人就是包括说我舅嘛，或者说我那个我姨，他们都会用缝纫机来缝补衣服啊，或者是裁边啊什么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家里没大人的时候，就跳到缝纫机前面蹬着，脚踩踏板，哗哗哗哗。然后
而且关键那踏板一踩吧，
特别快，停不下来，
特别大。
对、
嗯、
对，稍微踩一点，
对，
那就直接能扎穿你。
对、
嗯，
然后就模仿大人，就是那种那用手摁着布边啊，然后那扎边那个动作。
但我特喜欢听那声，那风
对我
踩起来之后，
是
嘣嘣嘣砸的那个，
对
对,
对, 对，然后就乐极生悲，扑擦，
对，
指甲盖扎穿了，
就像那个追杀红追击红色十月里是吧？
嗯、
这有规律的声音，明显是人造的，这种感觉，
对，就有一种很莫名的这种就是哎愉悦感。
对，
那个时候，
但是说句实话，就是那时候这个东西真的是太有用了。就是我小时候睡的那个，被窝角，当时不是聊过吗？就是大家是不是喜欢
对对对
喜欢蹭被子？
蹭被窝角，
对对对对对，
都是用这个东西
怪癖，
怪癖，
都是用这缝出来的。
对，
这个因为那时候没那么多的社会上没那么多的供应你
是
能买的东西，你都得自己做、
啊，
都得自己做。
那阵儿就是基本上就是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什么都要票啊。对，布有布票，
对、
嗯、
粮食有粮票，
所以说、
然后就是、
结婚的时候，你这些机械哈，或者家里的这东西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财产的一个，
对，
或者说你
现在有房有车，那时候才有这个几大件儿、啊，
那个时候就是
所谓
的
什么
三转一响四十八条筒，
对对对，
都是
啥呀？
三转一响是什么呢？三转一响就是咱们刚才提的缝纫机、
嗯，
然后自行车。自行车也是凭票、
啊，待会儿可以说自行车。
自行车简直是我跟你说，自行车真的不容易弄到那。
对，自行车、手表、手表证明你这
是三转，
这是三转，一个响是什么呢？一个响是收音机。
哦，
这是最早的，就是带响的嘛。这是最早的三转一响。然后后来呢，这四十八条腿是指就是家里的柜子。
嗯
啊，一个就是每个柜子四条腿，
就是、各种家具，
对，各种家具，
你得有四十八条腿，
十二个件儿是吧？
对，十二个件儿，
连床带柜儿是吧？
床、
嗯、
柜儿、桌子，
我可能说不太清楚，就是说床，然后、我想想，一个高低组合柜。就是这个、
啊、高低柜儿，
对，
高低柜儿，
对
对
对，
高低柜儿，
对
对
对，还有什么？
您那时候有没有五斗橱这种东西？
五斗橱是什么呀？
就是我抽屉的橱，
我抽屉的就
我家那边很少说这个了。
那这
个就是上海的大概有，就是大侧抽屉有一个大翻抽屉，然后有三个小的。
那是一个什么书桌还是个啥呀？
不是
不是，
就叫
五
斗橱。五
斗橱，
就是一个
就是五个抽屉，
就是一个橱，
对，
它能放文件，能放果盆，能放你的换洗衣服，
其实什么都能放。
对，
就上海那边，
我读小说中经常会看到这个东西，我一直不知道是啥，
不理解。
五斗橱，我家这边是高低柜，我知道这个词，但是没有五斗橱。五斗橱、
高低柜、大衣柜这些东西加起来用四十八条腿、这个是就是当时结婚的一个标配。
是对，那个高低柜我家里的高低柜是我爸自己打的，
哎呦，
现在还在用。
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种所谓定制家具什么的，
很多东西它是
这些东西全得自己打，
而且很多时候这是南方那个就是能力的，
对对，动手能力
体现。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不光是动手能力，就是你打柜子，和比如说你打柜子，你需要木头，需要就是螺丝，需要荷叶，
嗯，
这些东西呢，你怎么搞来看你的本事。
哦，靠关系，
不是靠关系，从厂里偷啊或者是什么的、这对，就当时薅社主羊毛其实都
而且我家还是按照这个方式去组织，所以我家也有缝纫机，我特喜欢、
哦、
但是我妈管我管挺严，所以她不让我碰，
那特别严、
嗯、
所以她就从来不让我碰。
那其实就
怕你把手钉了呗，
但是呢就放，有的时候我会帮她踩着踏板。
我跟你说，我是经常被这种东西钉过，订书机还把手钉在那个。
我妈就是把我这方面管得巨严，所以我就不怎么。
我是觉得缝纫机是那个年代里面家里头非常精巧的一个，
对，那个
是
工业产品，
可以运作起来，各个东西都在动，
特别精细，而且底下带动它上面吧，它那个砸的那个机头那块还能换那个针，然后里面
对
吧？
我特别喜欢
各种的机关，然后打开之后怎么着换那个东西，打开怎么着，就你觉得特别精密。
我看我妈那换那线头，换那线卷，
对，我就
哎呦，真是太漂
亮了。就是小时候可能男孩被那玩意儿吸引吧，你总想去研究
蝴蝶牌什么人字牌，
对对对对对对。
真是，
就他那个机械结构还挺有意思的。
对，然后前几天我还就是忽然想起这个事儿来，就是两三周之前吧，忽然想起这个事儿来，我去网上搜了一下缝纫机，结果现在缝纫机就是全是电子化的这种产品。对，
现在都是。
我老婆跟家就有一个，
是
啊，然后就是那种电子特别小巧那种，
对对对对，
小的缝纫机。
是，
但是那传动结构太漂亮了。
对，
到现在
我奶奶家还留着呢。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缝纫机的，就旁边
它能收到桌子里。
对对对
对
对，能变形，
能
翻
下，
能翻
到桌子。
那是我书桌，
对
对，特别好。
就是旁边的那个小抽屉里边还总会常备一小管机油。
啊，对，
机油得有，
对，
顶针儿
一上来就给你叫油，然后顶针儿是那个顶针头的，顶针头过线的，
然后一些那个线卷儿，
对，套在手上那大顶针儿，
是，
对，
所以说我们聊到缝纫机这个东西，可能很多就是听我们节目十几岁，就是二十出头了，
没见过，
没见过就机械，
我觉得可能是很难见到这种，
对，
对，
看时间轴呗，反正，
对，时间轴万能，
简直就是好像小时候看那个变形金刚一样，
哎，还真是
啊，
说说自行车吧，那就
来来来，你们先说你们老的，我再说我这辈儿的。
自行车真的是挺晚才有的，我应该是我上小学了，就是说那时候我记得是那时候我爸他有了一个，终于有了一个打工酒，就那种两边还有那种配重铁块的那种，
对对，
现在邮递员用的那种，
哎，我一会儿要说
配重是干嘛用啊，配重铁
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那个东西是拿来挂邮递袋的，
挂
邮
递袋，
因为我家
就
挂一些东西，对。但是那个
二八嘛，
第一它很贵，对，二十八。第二是你有票，
嗯，
没票你
也得有票，
买不了。那东西真是奢侈品，就是
是
不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在大院生活嘛，就是说你没必要每天骑车上班，你走路上班就完了。
是是是，
对，真的真的是我到了大概
哪年你说的？八几年，
五岁半吧，大概我看看啊，
八二年底
。八二年底的
老永久的二八是吧，
弄了一个，那印象特别深，也不知道后来哪儿去了，后来到了就是复原以后回上海嘛，就是弄了一台那个凤凰，凤凰，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学不会，你知道吗，自行车就是我就是那个因为
带大梁的那种，
带大梁的，就我那时候只会把那个腿啊就伸的
那
个那
个掏裆
三角的那个
掏进去蹬，
对，就那时候就是我不会
跨不过去，
我那个就是链条不能转，我就只能
蹬半圈，
蹬半圈，哎，啃一下，哎，啃一下，这样骑。
小孩很多骑，那时候小孩很多学骑自行车都这么学。
他跨不过去，
跨
不
过去，
腿
不够
长，
腿
够长，掏裆
摔，我怕摔嘛。然后那个，而且那个时候我不会那个，现在就一般上车，我到现在为止只会死上车，就是
就先跨上，
骑好了再
跨上去，
对
对
对，不会就是
不会荡车，
就是
我也是
先蹬车，然后片腿再骑，
对对对对对对，就那种那种我一直学不会，我就每次我每次那样都摔，不知道是车太大还是什么原因，
那其实就是车太大，对，
因为我印象这个印象挺深的，因为我爸是这个邮递员，就是在一开始，所以我家有一辆这种。
那你
邮递员专用车，
专就他是发过来发的。
你家里跟那个巧虎一样，
是
巧虎的父亲就是邮递员
啊。这样，然后
请大家收看那个就是奇异巧虎岛。
主要就是那个车，然后我妈有一辆自己的，应该是凤凰吧，就是那种女用车，因为
车
凤凰
没有梁嘛。
嗯。
然后这个我妈是拿那个车有一段时间接送我上下班，然后和这个我爸的那个就是自行车比，那个质量真的就是。肉眼可见的，就是那个
差，
不行，邮递员用的车简直就好像就是自行车的装甲车，是吧？就是又沉，然后又结实，
贼结实
啊！然后真，他就是因为我见过那个背后挂了两，就是两侧那个邮政袋里面塞满
啊，
包裹比较少。那个时候主要都是信，你想那
平信
有多沉那个东西，然后直接能撑起来。然后我是一个很就是我会骑自行车，但是我从来不敢。
对，你不怎么
骑自行车上路，然后对我学自行车的时候用那个大的那个，
那你应该
那个就是那个车，那给我摔的。
好啊，
但是我从来不敢往路上骑，那个车对于孩子来说想蹬动都特别难。
对，
是不是
车倍儿重，
蹬不到底啊？
对对对，就很难蹬到底那种。然后我是斜着跨到上面，
那跟我，
然后蹬起来把它掰直。我那摔的，我这
因为那个车特别重，而且早年的邮递员自行车还不是手刹。
对对对，
是脚刹，
脚刹，
对
对
对，
倒半圈就
是吗？
对，
往后倒，
就是、往后倒半圈卡住，那个是脚刹，它只在后轮刹，没有前刹。
对，
死飞啊，
对，
不是死飞、
哎，
不是死飞，不是
陀
飞
轮，
死飞是没刹好吗？不是不是陀飞轮是手表吧？那是
不是？那怎么刹呀？往后
倒
半圈，
就是、马上快速的倒半圈，那直接踩死，
对，
巨厉害，
那不就是死飞吗？不是死飞，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死飞是完全没有那个，应该是没有刹车。
对，死飞是没刹车，
就是还挺有意思。因为我家就是那边，我妈的同事有那种给孩子学车用的小儿童车。
嗯、
我用那个车的时候学不明白了，怎么骑都骑不明白，怎么骑都骑不会。加
那个、
就是加着辅助
俩轮吧，
没有，那一开始没有，然后
辅助轮，
所以给我加了辅助轮，我都蹬不明白。
对，
然后后来就我妈还是我爸的心一横，然后拿大车学。
嗯、
然后就骑会了，
这就相当于让孩子开装甲车，
然后对对对，给我摔的。然后
你其实是一个 KVR 驾驶员，
对对对。
但是我后来就是也可能是因为这样就比较怕车。我来北京、
嗯、
刚来北京的时候，我那个朋友也是说，就是去哪儿都骑自行
车，
我实在是不敢骑，
嗯、
就是不敢骑上路，一直都是这样。但是这个邮递员用的这个二八，这个、
嗯、
我们家那边的铁驴嘛，二八大铁驴嘛，
嗯，
我他那个强度。就那个整个制品那个强度让我印象特别
好，
对，包括他那个搭那个送信袋子的结构，我都印象特别深，
用料极其扎实。
对，
那
现在就是再买的车就没这么
是的，
就是要么你很时尚是吧？
对，要不然你很轻。就现在人们，就比如说现在人
追求
不
一样，
追求是
不
一样的，
不重视。我现在都没法骑那种
巨重的那种
直把的那种车，或者那种就是底下弯把的那种，就那种赛车，我都没法骑。
你骑燕儿把的。
我只能骑那个老坦克，就那种板儿是从上面转过来那种，
从上面转过来，
直
板儿不是直的，是那种
弯的，
这样。
我们叫燕儿把，
燕儿把，
对。
而且我还想说一个，
后撅的那个，
对。
我特别想说一个，我妈也骑带梁车，是为了带我。
嗯
啊，
我好久没，对对，我在前面坐他怀里，
嗯，坐大梁嘛，
对对，
坐
大梁，
坐大梁，
现在就完全没有这种接法。
就那个时候，就是几岁，就是孩子如果小的话，比如说两三岁，在前面大梁上还会想法焊一个座，
对对对，
焊一个
小座，
对，焊一个
小
座，
孩子
小
的，
对，把就是两三岁小孩子放在那个座里边，然后带着上下班。
那我都不清楚，现在是还是不允许骑车带人吗？
肯定不允许。
那就。
尤其不能坐大梁的，多危险！
不能
是多危险。
我小时候反正坐后座犯过错，
脚伸轮子里是吗？
对，然后就卡住了，然后特别危险。
是，
然后我还拿那个我妈那个丝巾什么的，我就坐后没事干嘛，我就
往里比，
往里炫，往里炫，然后直接那后轮就都拆了。后来才
你这谋杀亲妈也挺狠，
特别狠。
这是让我想起那个，就是另一种装置，就是长龙公交车的中段，
嗯，
坐
中间是那个
有圆盘，
圆盘
大脚
盘，
特逗，
特喜欢站那儿。
对，然后还有那个香蕉座，那是弯的，
有那香蕉的那个中间那有弹性似的那个。
然后当时我记得大人吓唬我们说，那啊哪个小孩从那里面掉下去了，然后脚两爆了，是吧？撞板车，
吓唬
猴吓人啊，
不敢往上站。
这个我印象中，我小时候就是去沈阳，相当于这已经不只是进城了，我进抚顺的就是进城，去沈阳的。大事了是吧？
是。
我小时候就是刚上，好像没上小学的时候，沈阳还有电车，带电的那个
路面的。
对，然后那个时候他那个用电，他一定要保证大运力，然后他就是两节的嘛。我第一次见那圆盘在那转。
电车是北京现在那种电车。
对，然后后来沈阳出了事儿，那个辫子掉下来过，然后电死过人，
哎呦，
非常恶性的事件，然后就一瞬间消失了。
对，
全取消。
然后我就好久好久没有再见过电车，直到来到了北京，我又看到
满地的电车。
我又看到电车了。
你说那电车是就是汽车，就是没有轨道。
对对，
他说那是无轨
电
车，
叫北京的那个，
对，跟着那个电线去走的。
对，
那东西
有两个辫儿，
我也特别喜欢，因为它那个第一，它那上面那瓷瓶哈
啊。对，
特别的让人想摸，然后那个就是老是经常那个就跟那个就是电线中间会产生一些
电火花
交流，对，电火花的那种交流，然后经常掉辫子，就是我在上海，我搬到上海以后就印象特别深，就是我爸带我去大世界看那个国庆的活动，
嗯，
然后那时候就旁边就有那个好像是二十路吧，现在已经不是那种辫子车了，就那时候是辫子车。我记得啊，可能大家朋友可以纠正我一下啊，应该是二十路叫，就是从外滩往那个， 就是建安寺就南京路上开的那个车、
哦、
就那车特逗，它老是掉辫子你知道吗，
嗯，
我一掉下来让那司机就不得不
下车
然后拿一个杆儿
对
把它那个辫子往上杵。
哦、
我特别喜欢看那个他那个
他
操作过程，
吸上去他
对复位的那个操作
啊、
哦，对，因为我老坐这个车呢，就是有的时候没钱，我就得走，但是有点钱的时候，我就坐这个车，因为我那时候住在北边，
嗯、
啊，我就得换两趟车，因为我要去买模型。
哟呵，
就上海以前有个很有名的模型店叫逸丰模型店，
嗯，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那个杂技场对面南京西路，现在已经没有了，
嗯，
啊，就是原来的，现在就是仙乐斯广场对面，就是那个去买那个模型，我就坐这个电车，哎，这个电车也是一大乐趣，就是有时候我在车站上我就看这车过啊，就是看它辫子有没有掉下来。
这样，
这也是心态有问题。
嗯，北京是电车特别早普及了，
是
我从小就有。
嗯，
就是什么各种的幺幺几什么运通之类的，后来全是那个电车。
嗯
嗯、哦，北京电车我都坐不多，
是
吧？因为我是之前住的
蓝色车
西苑，没、
嗯、
好像都是红的。
但是电车这个东西其实有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你这个城市的供电得够。
对呀、啊，
嗯，
像我小时候，就是我们家那边锦州那边的话，供电其实它是有问题的。
嗯，你们还有问题啊？
当然有问题。
锦州那么发达的一工业城市，
对，锦州不算特别发达的重工业城市，
嗯、
重工业城市电是够的。
不是，你们有煤？
烤串是2000年之后是吧？
有煤。
没有，有煤是我家的，
煤是抚顺，
我家那电拉满的那
是，煤是抚顺，
钢是、啊、你们那是
锦州是纺织业和交通啊、
哦、火车是吧？
对，铁路
对，
所以说就锦州就没有电车。我人生第一次看到电车是什么时候？去鞍山。
哦，鞍山，
鞍、
哦、
山，对，因为鞍山整个城市就是一个钢铁城市嘛，
嗯，
啊，它供电是够的，所以说在那儿才人生第一次看到电车。
但是现在真的很少了，就是说
非常少，
说城市天际线什么的，
对，
就把这些东西都拆了，
就是，
还有一些
确实是，
还有一些地方有，就比如大连。大连现在还保留有轨电车、
嗯、
而且还带轨，
对，我去大连
是有轨的，
有轨的，
有轨的，
对，咣当咣当那种，
对，
我去大连出差的，
不是，我去大连
就一定坐一趟有轨电车，
我去过一回，对，我也坐有轨电车、
嗯、
但是注意力基本都被交通警察吸引走了。
嗯，
对，
北京是前门
还有女洗警是吧？
对说这明白干嘛呢，没劲是吧、
哎、
前门还有一个有轨电车，
哎呦，那个我坐过，那个
观光
娱乐项目，
那就是纯娱乐了，它不是说
娱乐的。
所以说这个交通工具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很重要的交通工具，现在在我们生活里边也接近消失了、
嗯、我最近一次看到这东西是去长崎。
哦、
长崎路上还有这个
日本还有
当当车，就是哐啷哐啷的在那路上走，
是是是，
就顶上有一辫子，底下有一铁轨、
嗯、巨大辫子，对
对、
嗯、
对。然后那个这真的是很少见，你说我有时候之前的波兰也看到过，但波兰的那是顶上没有那，
对，
波兰是有轨电，
它就是一个
城市的轨道车，
它顶上没有那辫子了、
嗯、
对、
嗯、
对 Tram 叫
挺
好。那我们在波兰的时候开车吗？在华沙
没有，基本都
他那个有轨那车吧，他其实没有什么路标告诉你那个地儿可能要过车之类的，
是吗？
以我的常识来说，按说有轨道的这种东西，他应该
拦上，
在你那个有红绿灯或者什么地儿，他给你拦一下子吧，
嗯，
起个杠什么的，告诉你要过车。
那暂时没有啊，
根本
好像是
根本没有，我就差一点就撞了，我特别害怕。
前社会主义国家很放纵啊，
我就说这也太牛了吧！我后面直接就开过来了，
那不会让你吗？
他咋让的？
大哥了，电车怎么让你？
怎么让我呀？他没法跑，
哦、
他就只能一条线，他就直杵。
带轨道，带轨道肯定比轮子牛逼啊！
得
是，
有点震惊。
但是这种轨道的这种交通工具，真是。对我来说很浪漫，但是可能对城市就是能源来说、
嗯、
它不是一种特别经济的一个，
是的，
是，
对，
嗯，
这个其实都是80年代前中期差不多这个时候、
嗯、
留下的，
就现在还有一些，但是
上海的好像真的是到90年代末才逐渐的开始淘汰了，
对，这跟城市规划也有关系、
嗯、
那90年代的时候你别说就像有轨电车这种东西，包括说是家里的电器啊，就是应用物件、
哎、对，
这些东西其实也都、
嗯、我们还说回到小玩意儿了，刚才我们说了大玩意儿了。
戴伟老师之前提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玩意儿，现在也看不到，那商场里边的一个东西，
对，就是我说的那个模型店，
嗯，
里面就有，里面其实这个东西在布匹店里面特别常见，
对、
嗯、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80年代那老商店，
对，就是你在账台结了账哈、
嗯、
你的那个票据、
哦
嗯、
它会通过一个特别复杂的滑轮系统，
对，
就是你那个、
啊、
收款员一扔 他就给哗就是收扔到那个帐台上去了，那帐台特别高，
他那是一层里面就一个帐台，
对，
然后所有的柜台都不能结账，必须得拿着票去那个款台结账。
对，然后他那个就是不用去帐台，就是他把它扔上去以后，他那个东西会把它自动的运送到那个楼。
是一铁丝，
什么叫扔上去？
不是，我来解释一下，就是
特怪的东西，对，
就是我来解释一下。
轨道，
对，因为小时候我舅妈在那个我们家旁边百货商店，
嗯，
他就是卖布的。
百货店啊，不，对，
他就是
布店里特别多，
卖布匹的。然后就是我去那个地方，有幸观摩过这个复杂的系统，
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怎么解释这个东西呢？就是 John Wick， 你看过没有？
啊，是看
John Wick 就是最后给 John Wick 发通缉令的时候，那种老式的，一个纸卷、然后塞到一个管道里，砰一拍，
对对对，
然后那纸卷传到办公桌上去。
对对
对,
对，
这个东西呢，可以相当于那个玩意儿的简化版。对
对，就比那更土。
从各个柜台相当于就是它的分支，
嗯、
然后就从这个柜台呢，有很多根线一直连到款台。
对，
铁丝儿，
对，
线就是有
线，
然后上面有一个夹子，夹子下边有一个配重。
对，
然后就是你在这儿，好比说你买了这块布，买了这块布之后，营业员哗哗哗给你开票，开票之后把这夹子啪
夹
的
那个
夹的那个一夹那个就是开的票据，对着款台那边用力一推，哎一扔，那个夹子带着配重带着片儿，呲儿，
对，
还有这个，
对，
哇，这真没见过，
就不用跑了吗？
你就不用跑了，就是顾客就不用跑了，营业员也不用跑了。
对，然后那个账台始终是在就是商店的制高点，他可以看到你所有的人。
对，
然后那票就运上来了，
票就过来了。对，账台人把票取下来看了一看，然后签字盖戳，
嗯，
对，
把那个
夹上
再把副券拿下来，再把这个就是。
得把那钱一块放过去吧。
对，把那个单据给到那个，
我靠，
找的钱什么的。
对，单据、掐子这些东西，哎，掐在上边，嗖又回到这柜台。
我完全无法想象啊，
特别懂
什么样的，
对，
就是
这特牛，就是那时候商场里
是吗？
老百货商场，
就是我一看到抬头顶上全是这套线，
是
吧？
对，
是
是是，然后夹子，
我靠，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现在的孩子们，你可能逛商场觉得这个太不可思议了，就怎这个系统怎么可能？因为现在商场都非常大。
对，
你别说用手扔了，你拿炮打未必能打那个。
而现在好像都是柜台直接就结账了。
对
啊，对
啊，说
微信支付嘛，大哥，
微信支付最多你拿着。最多你撕个条拿到收银台去付一下就完
了。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那去华堂什么的，他、
嗯、
还有这种款台的那个方式，
对、
嗯，都是拿着那个卡，就给你开张卡，这东西你拿着卡去那边结账。
是是是。
但是取消了
这种
东西之后，反而不方便。
这种机械系统，但那个时候百货店其实它占地面积也并不是很大，就百来平米那种。
不大，真的不大，没到百来平米。
就没有百来平米，百来平米那种是很大的。
去的模型店，我觉得最多60平吧。
啊，对，极限了。所以说这种就是用人力传递。
那个连续剧去年特火，那情满四合院里面，他们那个买鞋什么的就都
也有
这个东西。对对对，
就是有没有人考证这东西啊？真奇怪，
也不知道有没有学名，
这
玩意儿叫什么？
我都不知道这叫什么。
这是不是继承是当时苏联的一些工业产？
这个真不是，这个我真不知道。就是，但是如果你在北京，就是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在北京。的话就是在南二环有一个大方百货商店，
嗯，
这个店还是国营店，现在还开着，而且里边完全所有的布局，
但这个肯定没有，
就这个东西没有，但是里边所有的布局，包括就是卖东西的方式，还有就是营业员，全都是我们说
那个时代
这样一个状态，说可以去转转，我基本上每年都去，
我难以想象，
对，
票在头顶，
而且他
特逗，
而且他会卖一些我们现在生活就是。回到我们这个话题，他会卖一些我们生活里边现在基本上看不见的小物件，比如说暖水，
我知道你说的
很老，对，很老暖水瓶，
我知道那个，
对这些东西，包括说是那个
好多那个特复古的劳保用品，
对对对，
都能买的，大方是吧？
大方，
对，我知道那北京还专门介绍过这个，
我巨喜欢这店，
我现在的营业员都是那个时代那年轻人，他们一直留在店里，现在都。就是四五十岁，
对，都是阿姨，
都是阿姨了。对，
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一直看这个装置的，就是那票据飞来飞去，当时没钱嘛，打了好长时间，买了一个
终于能飞一次了，
1:100的模型，
1:100，
就是那个好像大连产的，1:100的一个
小的，
好像是1:100的，就是米格27还不是 A4，记不清了。我在当时还应该是米格27，好像还问我，我说这什么飞机？我说米格27，他说我跟后边美国27，然后我就崩溃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就是那时候我说我要这个东西，也没多少钱，几块钱，你看他们把这个东西架好了，又唰一下就是从那头顶上 飞过去，
特有仪式感，
特别有仪式感，
终于参与了，
特别有仪式感。因为我特别喜欢这种，
我靠，
这种装饰，因为我小时候看的那种书嘛，就是《小灵通漫游未来》，里面是充满了对这种装置的描述，什么《星球大战》，
喜欢这
样。
对，
对，
但是今天
装置的描述，
我觉得，但今天还看出这东西，可能就跟看哥德堡机械差不太多。
对，
我咱
找机真的是，真的是，
咱吉考斯每次卖货用一个这设备，
对，我觉得太牛，
都没听说过，
是没见过，我靠，
你们是不是应该弄一个？
大哥了，求求你复原这个系统成本太高了，
一甩回去，然后这边捡货。
我一直不明白他怎么能从下边甩到上头去，
他
就是靠
他明显没有用
配重
电力的，
他应该是配就是靠劲儿
靠
配重。
奇怪，
对，
哇塞，
太牛逼了，
震惊了。
对，
都是技术吧？我觉得
这个就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了。那个
哇，
那之后就是市场了，这个东西就慢慢的就
咱办公室里装一个。
你装一个吧，
干嘛使啊？
一楼和二楼联络用。
对对，
群收款，
群收款，一个纸条飞桌上，
太有意思了。
对，
再装一传声筒是吧？
嗯，
是。
然后后来买布的时候也用到过，就是跟家里人去买，因为当时买一个包袱皮儿。
嗯
啊，
包什么呢？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用没用过一个取暖的东西，在南方有很多。叫汤婆子，
汤婆子，嗯，
汤婆子
是啥呀？
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壶，
其实就是一个
哎，这个也是当
扁的椭圆的一个铜壶，
嗯，
它上头有一个旋钮，
嗯，
然后你把热水，
是暖水袋的一个，
就是热水袋，
对，
我刚想说北方
暖水袋的一个金属板，
北方就是热水袋，
就是不是南方也有，就是也用这个东西，就是你把那个热水倒进去，拧，
啊，
好了以后拿包袱皮给它包上，
裹上，
不能直接碰，
啊，
因为
是
热
烫，
不然泡牢了嘛，你就呗。然后那个就是拿那个包袱皮一包。然后哎，就是，放在腿上特别暖和，
哦，
然后到了夜里就凉了。
叫汤婆子，
汤婆子，
我记得
这名字，
我操，太有意思了。
对，现在应该还有，
我去
网上应该还有卖。
我去扬州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这个玩意儿回来。
是吗？
对，它那还有一个小布口袋，
哦，
对对对，
那
就是以前都是自己做
隔热的嘛。
对
对
对，
哇，
这玩意儿
隔热你不能直接拿嘛，太热了。
是是是。
然后那个其实热水袋也用。
嗯，
当时因为南方那时候也你说也没有空调这个概念嘛，晚上又冷又湿，
是
肯定得用这个，
对，
肯定得用这个。
就这个东西就是灌热水这个东西都消失了，就我们现在肯定都是用电的。
是啊，
对，
但我还用呢。
你还自己灌热水？
北京去年，比如说去年有一次停气儿，停完之后巨冷，然后我就掏了两个那个我喝那个矿泉水那种大的瓶子，有一次感冒，然后灌热水，然后这扔被窝里。因为我这个，我小时候经常这样，我就是，跟谁，我们之前录节目好像没提过，因为我住过在北方，在东北，住过漏风暖气不足的屋，
我
你知道冬天的什么感觉？
你能活到今天也不是很容易。
然后就对我从经常是从放学回进屋里就开始抱着这个暖水袋，但是暖水袋其实也挺贵的。然后我家就是拿那个饮料瓶，
因陋就简。
对对对，就是这样。对我来说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其实当时就是那因为我住的是那种所谓新村吧，
嗯，
就没有这种东西。但是我知道我的亲戚啊，他们住在那个小区里，还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你想灌着汤婆子，你也去一个叫老虎灶的地方。
我这名字都绝了，简直。
对，他逗
老虎凳的亲戚，嗯，
不是，没那么吓人。其实就是一个
出热水的口，
就是一个就是一大排那个
水龙头，
水龙头
，
对，
叫什么？
老虎灶
，
对，
就它出那个水是只有温度，没法拿来干别的，
就是烫，特别烫的水。
哦，
其实
付点钱以后啊，
你们上学的时候没有吗？热水水房就是锅炉。
对对对，我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
其实就是那个东西。
对呀，
没有，我们不是热水水房，我们就是热水机了。
你们都是免费的，
你看
不是免费的，对不起，我得打卡。
这个就是代差，
看到了，是是
是，
我们那时候八毛钱，一个热水壶八毛钱，
我是拿学生卡出水，
是是是。
哦，但是这个在南方专门有个名字，
对，
老虎灶，
哇，
老虎灶，我不知道为什么叫老虎灶啊，就是
可能
好多跟以老虎命名的东西。当时南方有种小点心，什么老虎脚爪，
有种
饼干炸饼那种东西，这个叫老虎灶，
这些东西现在来看就都消失了，
对，因为那是公共生活的一个
是
现在
一缩影，
现在没有了，
现在都是24小时热水的家了，
是没错，
嗯，
对。没法感受到，
对，
但是那时候我觉得就是你
哎，
真正冬天哈，
说到热水还有一个特别牛逼的事儿，就是那时候北方工人家庭每个家里边都会有一个大澡盆，
啊，对，是
铁皮的大澡盆，
铁皮的，
对，
哦，我家我家虽然有，但是不常用，因为说乱，对不对？
对，
电力系统嘛，是吧？就是有热水，对不起，
电力系统是这点是牛逼的，但是呢，就是像。我们在夏天就是会用那个大澡盆啊接一盆水然后去晒。
哇，
为啥
晒完之后它有温度就不用烧水。
哇，
夏天洗澡不用太热。对，夏天洗澡不用太热。
不太热。
对。
那能保证不凉吗？
能保证不凉。就是阳光直射。
对，晒完之后
就是那个通常情况是这样的，就是铁路工人家庭的方法，就是早上出门上班之前上房。先上房，然后对啊，
为啥呀？
那个澡盆在房顶上。
哦，好吧。
然后拿一根软管从自来水龙头接到房上，把这个澡盆水放满，出门上班去了。
嗯，
然后下午五点钟回来，太阳没落山，这个水微微的有些温度，拿这个水洗澡。
哇
啊，这是那个年代对于热水的处理方法。
对，
这个没经历过。
是，
这倒真是没经历过。
对，现在都浴缸了。
是啊，
对，
因为那时候都在公共澡堂，我都在公共澡堂洗澡嘛。
嗯，
然后洗完以后还有一个就那种躺椅给你躺，
啊，
给你个热水，那给你个热毛巾，那热毛巾特别烫，就是那
啊
都接不住那种。对，
嗯，
那个时候服务很周全。
哇，这澡盆倒是。挺神奇的物件，这真没听说。
对，
这
还有一期这个洗澡堂子的常规选题没录，突然想起来一堆事儿啊！
哎，这可好，
公共浴池这可有点牛逼，
可以聊。
对，
行，可以讨论一下在公共澡堂里长时间的故事。
我这样，根本没有听啊！
哎，老师喝到位，
这期节目你跑不了了。对，
还碰个杯。
他是西蒙今天晚上不想。
不是你这，
各位那个
点什么好？
是各位听众，这是一期酒后节目，千万要记住。
还喝着呢，
还喝着呢，现在还喝着呢。对，
主要这是关系到一个搓澡的故事，但以后
我们可以放到
以后再搓。
澡堂是确实可以聊的，真的
行。
而且我发现我们那个好多南方来的新的那个同事小孩，
完全
接受不了，也完全
公共浴池
想象一起洗澡是什么样的感觉？
对
啥呀？现在还有很多。
但是我也很好奇，比如 Win 他就问我说一起洗澡是什么感觉？
就是
一起
洗澡，那就带他体验一下，
我觉得那还行。我们团建找去，
不是？但我就想，难道你上大学的时候没有一块洗过澡吗？
他说好像也没有。
Win 上大学的时候就去公共浴池的人就应该就
很
少很
少
了，在大学
里面，不是你大学里面不是也是公共浴室吗？
有的可不是了，
有的不是了。
啊，那你看人家宿舍里能洗，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六人间八人间，现在还都四人间两
人
间，
对，人家两人间带个厕所里能
洗，
对，
人他们
自己洗啊，
对，他们卫生间里边就可以洗澡了。
我有一次拜访我别的在北京上学的朋友，我去他的寝室我都震惊了。我说朋友怎么这么高啊？
哦，
人怎么这么少啊？您还有独立卫生间啊？就没见过啊！
极致，
我觉得这洗澡这事儿
这可以聊聊，
对
对
对，从宿舍到现在，这
是。还是说回到玩意儿，
还是说回到物件儿，
对
对
对,
对。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现在孩子，刚才咱们说到就是上学宿舍这东西嘛，我想到一个玩意儿，就是这个现在孩子应该见不到了，就是刻板和
哎。
蜡纸，
嗯，
对，
这个东西现在的孩子，
这个我们好像都赶上了。
对对，
你们肯定以为我没见过。我跟你说，
我
也
以为你没见过，
我真见过这个啊，因为我妈是老师。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就是你现在绘图板，
嗯，
就知道现在做。
我先说一下这个使用场景啊，就有时候这个班里头吧，老师要给你考试了，
对，
可能新学的什么知识点吧，
嗯，
没有那种。打印好的
就完整的试卷，
完整的试卷，或者是那个上面发下来的试卷，但是你又要考这学生的知识点怎么办？老师手写卷子，
对，
把题目都写在这纸上，
对。
但是怎么印？当时学校里有一种装置，就是老白说的这个蜡纸油墨的印刷，
对，
老师在办公室里自己拿油印机来印，
没错，
对
对，
就它其实就像那个有点像拓片那种形式，就是。老师用铁笔在蜡纸上呢写出这个
头就是一铁针，
对，他那个东西有专门就叫铁笔，那个东西就叫铁笔，然后就写完一整张蜡纸，把它放在油印机的这个平面上，有一个大刷子蘸满油墨，
然后使劲的
对，
扑擦，
对刷对 对, 对，
底下抽出一张纸来，这是一张印好的口
令，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当时我们还帮老师印过那个，
是是是。
其实我上学是没有，但是我没上学的时候，我妈就是我得去，我妈带孩子得把我带到办公室
哦。
然后她每到这个期末的时候，他们整个这个一个办公室三四个老师，然后这一条走廊上每个办公室所有人全部忙到起来。
对，
可能
做这个
有的是得写，有的是那男同事在那怕
印，
对，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是一定会搭配的，就是那个裁纸的，
嗯，
那个东西
切纸的，
切纸那个刀，然后像我妈这屋就是属于那个印那个写加印，然后就因为我妈那个办公室全是女同事，然后他们就全整完，然后叫那个隔壁的那个男老师都搬走，然后就咔咔的在那儿，
对对，
我那个。我妈的办公室的边上正好是当时她的所在的那个培训中心，工人培训中心的那个阅览室，
嗯，
一般最终汇总的那个地方在那儿，
嗯，
然后那里就是有那个油墨的香气，
哦，
是，
其实
那味儿我现在都
有，
对，
对，油墨香味儿，
因为有的时候我妈那办公室乱或者忙起来，她就是把我放那屋的，因为那屋里有书，
嗯，
可以看书，
我就在那大长桌上那儿看书，然后每次印卷子的时候，我就在那儿看。在个角落里翻那个儿童杂志，
嗯，
然后就看他们，那个，
这是儿童杂志，不是什么大众医学，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大众医学，
没有没有，我
看画找画去了，是吧？
大众医学太狠了。
不不，我的最初知识的时候，我已经能接触互联网了啊。好，有机会再说，
嗯。
然后我就在那翻那些各种那个小说或者是什么，就是识字儿，
嗯，
瞎看的东西的时候，然后就看那些，
嗯。
嗯，别的那个男老师一次就啊提一摞放那儿，
对，
提一摞放那儿，刚柴好，然后那个屋里是那个
油墨
的
味
儿。
那个时候就是纸什么的，这都是学校统一采购。
对
对
对，
统一。
那时候也没什么电脑打印，这
都是哪有我的没
打印，
哪有啊？
其实有，那个时候我那儿就是我妈的工班上就有，但是那个不用，
嗯，
还是要自己写。
电脑打印是贼贵的，而且就是刻蜡纸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个技术活。
对对，
因为蜡纸本身它其实是很脆的。
对对对。
如果是就是所以说当时写蜡纸就写卷子都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老师，
嗯，
差不多就是40岁左右，有
经验
的，
有
经验
的
他能把握住这个力道，年轻老师写不了，很容易把蜡纸写坏了，
嗯
嗯，
对，然后之后就是说那个印卷子这个就是像42说那种，哎，男老师力气大的，然后
使劲，然后一下
夸印一下，就是女老师的力气小，印出来的字不匀，
嗯，
对
对
对 对，
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就是测验啊或者什么的收到卷子什么字模糊不清，哦，这是咱班主任印的，
嗯，
就这样。
对，
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考试卷子还是这样的，
是
吧？对，我至少还经历过这个尾巴。
嗯，
对，我是中学都有这个玩意儿。
对，我们也
是
中学，
初中、
嗯，
然后我们当时初中的那个学生会主席还拿这个，就是他是
偷那
个
蜡板，
还拿这个拿着出去卖钱，然后被抓住。
这不跟那偷那钞票那什么似的吗？那
特别扯，然后当时造成偶像崩塌，是吧？高大帅的一个男生，
人设完了，
人设崩塌，我
对。
太惊慌，
啊，对，
哎，说完这说这个，请允许我作为九零后最后，是吧？就工业之子里最，
嗯，
最小的这个说一个东西，这个我至少我经历过，就是那个，嗯，我上小的时候，我们用那个投影仪吧，叫什么？
幻灯
投影仪，大哥，
不是投影，肯定不是投影仪，
那个叫真正的幻灯机，
幻灯机，对，
我那
你要说那个 modem 呢？
对，
这个 modem
没有没有，我不说过电了。
幻灯就是从那个时候知道了词儿，
是，
啊，大家请看幻灯片，
对，
叫幻灯片
啊。我想起来，我们那时候我们有个老师特别喜欢把这个叫投影仪。
叫投影仪，
对对，当时就这么叫。
我那时候叫幻灯，
是 是一种投影仪，就是幻灯片儿。
它本质来讲
是投影，
就
是
个
投那正片儿，
是
刚焊了一个大方盒子，里边是盏大灯，
里边是大灯泡，嗯，
然后上面有一个支架，
对，
还是那样的，它底下就是一个大盒子，然后里面有大灯泡，
对，
然后上面一玻璃板，
然后是斜的，
然后支出来一个脖子，冲着下面，然后也冲前面，它是一个镜子，
对
对，
嗯，
放了两个镜子，通过折射的方式把那个投出来那东西打到那个墙，
专门。研究过，
那
就是简单的原理，
是是是
特简单的
原理。这挺有意思，是我小学没有，我都没有这个东西，好像我都五年级了。
你们那幻灯片是什么内容啊？
就教，主要是数学教学。
我们是有两种，
嗯，
一个就是那个可能是教育部发的那种教具，
哦，
就是比如说
就标准教具，
它有一盒，然后这节课可能要学什么，它里面什么彩色的，那画的都特好，
没见过。
然后我们就是有一部分是这个，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老师拿那个塑料片儿，
对，啊，
自己拿那个马克笔什么的往上
自制，
对对对，
自己画。
我初中的时候，我们的虽然我们教室已经有当时是很实行叫多媒体教学，
嗯，
但根本就没见好使过。
嗯，
然后我初中有一个特别特别严厉，但是特别特别好数学老师，他有一套，我记得是讲那个函数的时候，他有一套居然他娘的能动的教具。
啊，
就叠在一起，然后他怎么动，然后告诉你。
哎，对对对，
我说
就是那种
手工制的，我们老师自己弄的，
哦，是自己的，
牛逼的。
我说那个是，
我没见过
制式的，
我没见过制式的，我们那儿我没见过制式的。
就他两张叠一块，你能看出效果。
对，
对
然后他能这么动。
那个这个说应该是就讲几何的时候，
就讲几何，然后讲那个象限数学
的时候，
对
对
对，
他给你一
个
具象的演示，
给你叠一个曲线什么的。
是，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老师自己有一套题库。也是拿那打的，
哦，
然后后面有几张是模糊了，给老师气的，什么玩意儿，然后自己又抄了一遍在黑板上，就是那个时候。然后等到我上高中就没这个东西，我们上高中就是真的幻灯机了。
对，这个就是最古老的课件，
嗯，
对对
对，
嗯，
对，
真是挺怀念这玩意儿。
我操，这我上学时候真没用过。
没用过，
没有没有，
你不应该啊！你岁数最大，你怎么能没用过幻灯机？
那个时候估计
老师都是板书啊，
对，
是，
嗯，
对对，就跟我当时上我上初中到高中转换的时候，我就有一阵子我特别迷什么的显微镜，
嗯，
它跟望远镜一个原理嘛，就是因为我那个方向有点方向感有点差，
嗯，
就是当时看，哎呀，就是想弄个天文望远镜，
是，
搞不清楚，就是我连书上那个星图我都看不明白，你别说我真看那星，虽然上海你知道那个也看不见什么星星是吧？
嗯，
就哎呀迷上了这个显微镜，当时最好玩的就是自己做切片，
啊，
对，
什么滴片什么切片，
嗯，对对对，
就做，当时也就是学校里没要求我们买，但是我当时特别喜欢那个生物课，然后就是说哎呀。能给买教具，家长是不会反对的，是吧？不会，
为了学习嘛，
什么小霸王学习机是吧？你肯定不给你买，
嗯，
是吧？
是
你买这个可以。哎呀，当时自己做好多好多那个滴片什么，就是那个材料它鬼畜，
哦，
什么自己的手指脚指甲什么，
嗯，研究细胞，
这什么有点鬼畜了，
就有点鬼畜是吧？
脚皮什么的。
最后其实发现啊，那个其实就是玩具，嗯，它那个。倍数不是很大，
哦，
倍数真的不是很大，
哦，
专业的很贵的，
专业肯定很贵，
但是我还挺神奇，我摸过专业的，就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嗯，
就是就是在东北大下岗之前，就我家那儿，我之前说过是特别高特别好的那个电厂工人小区，
嗯，
然后我们当时那个教育设施之完美也挺震惊的，
嗯，
就是你想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们有木质地板的室内篮球场，
哦，
然后做完全除草的400米跑道什么都特别好，
哦，
然后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特别好的教具，但是我小学就正好是一年级升二年级的时候发生那个大的动荡嘛，然后整个教育系统都在变化，
嗯，
98年，
然后那个时候有很多就是那种特别好的教具的管理也比较这个疏忽。就是管的也不是很严，然后我妈那个时候就从那个我们那个综合楼，当我印象中当时我们那个学校从学前班到大专都有
啊，那么
对，特别厉害，一个小一个平顶山上你可以一直
这么狠，
对，然后她就是我妈就从那个认识老师，因为我妈虽然是那个工人培训中心的老师，但是她带过小学初中高中的课，然后跟那些老师都特别熟，然后就借来了那个，那是就是正规的
电子显微镜，
不是电子，就是那个时候
还是
光学显
微
镜，但是是专业级的那个，
就水平很高
这个设备，然后还有
能换头的那个吧，
对，
转
转
能转的那个，
对，然后上面所有器件都非常扎实，然后还有一盒就是做好的教具用切片，我靠，当时小时候
疯狂迷恋，
就是连着能看一下午，然后就连着好几天一直在调这个，每一个都在看，
嗯，
然后
对了解事物原理，
对，然后
当时我还从马桶里
火，
你这
了解
寄生虫，
从马桶里溜，
没有，我这边是我妈能拿来那个就是高等级的教材，然后会有一些
厉害了
生物的那个。什么细胞壁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我就
虫是吧？
对，每一个那个切片不停的在看，而且那个箱子我印象特别深，是个巨结实的木箱，
嗯，
然后那个设计能把那个显微镜如此巧妙的卡在里面，然后还有所有的配件都可以就是
完美的
嵌在那个盒壁上，
嗯，
对对对，
嗯，
然后我就是那个，然后一拎起来那个
重量，
对，重量，哇，真是。
显微镜这些东西就直到2000年前后吧，因为再之后我就不太清楚了，我那阵儿上大学嘛，然后在农大我们上那个就动物学，
嗯，
对，
然后你在农大吧，
对啊，
他学兽医的，
我学兽医的呀，
你是兽医啊，
对，然后
你看过那个银汤勺吗？
银汤勺是什么呀？
又是一个非常牛逼的牛逼的漫画啊！
对，
漫画
就是那个现实里边有人看了这个之后，真的去当兽医。
是，
对对对。但当时还没有看到啊，就我们上动物学这个课，就是那时候的显微镜， 就我们代课老师就讲的说，那个就带我们这个班的人就讲说，这批显微镜和这批玻片是我上学的时候弄的，
留、
哦、到现在
一直留
在用是吧？
就是那个时候
陈年玻片，
对我们那个就是做那个动物组织切片嘛，
嗯，
对，然后就是发给我们就做好教具，
什么组织？
别这样，大卫老师，
喝多了，这得剪了，这个
这是
就给你逼掉了，博士，
博士，博士，
博士，博士，
就是那个老师给我
另眼相看了，真是另眼相看了，
就总是各种组织切片嘛，然后老师在那指指点点，这个是我做的，这是我们同班同学做的，这都有十几年，快二十年历史了，
嗯，
不是你哪儿弄大呀？
啊，
哪儿
哪个弄大？
沈阳农大、
啊
嗯、对，那个时候正好就是说畜牧业也不景气、
嗯、
然后动物教研室也倍儿缺钱、
嗯、
就是教具什么的也更新不了，
但是那个、
嗯、
那显微镜带着里面有一股特别神奇的味道，
对、
嗯、
就一种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味道，
金属什么的，那个
有金属油的味道，也
有
那个
油，
对，实验室那个味
道有油，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老的清洁剂的那种味道，
对对
对,
对，然后这个味道对我来说就是我妈也不能就扔我家，然后有时候带走，然后我会求她，然后隔俩月她有时候
拿回来，
然后一进屋就一把打开，然后就那个味道就特别
迷恋哈，
是的，
就有一种那个电子阿宅看到电路板
的
那种感觉，
我特别怀念，
就闻到电，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迷恋就电子产品电路板那个气息，
松香的那味儿吧，
对，
焊接
焊点的味儿，对，
但是就是现在回想显微镜那种，我一瞬间焦距调好那个。全部清晰的时候，哇，
是，
对，
太美妙了，
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那种感觉。
我当时好像在小学二三年级，
嗯，进入微观的
微观世界，
太丰富了，
是
感觉像以前看那电影，就是把人给缩小了，做一小潜艇，
是
到人身体，
是啊，就
那种感觉。
那现在来讲的话，其实。就设备肯定比我们那时候进化的太多，
所以这期就不说带电的嘛。
对，
其实就是这期节目就聊了聊这些特别物理和工业化的。
对，除了就是老电视
加入产品，
除了老电视之外，说都是基本上都是不插电的东西，还有电车，还有电车。
现在小孩玩的东西真的不一样。我带我小孩去自然博物馆啊，他玩什么恐龙蛋挖掘，
对，
就是一石膏东西，你砸开了里面有一恐龙什么的，
是
太好了，
就是这种东西。
对，
带电的还是说了点，
对，稍微说了点。但这个东西，你看，就是像大卫老师刚才说那个，就是恐龙挖掘这个东西，它也是一个完全工业化的这样一个产品，它不是说不加修饰的一个原生的东西。你挖出恐龙和挖出一个蚯蚓，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是，
对。
我觉得下次咱们就可以再说说这后来的，比如说 VHS 录像机、录像带、收音
机、
BB 机，这更有
了，
90年代的东西，
家用电话
也非常的令人迷恋的。
我估计现在很少有些人不知道固定电话是啥，
固定电话是吧？
对，
固化，
就是像原来那种摇的。你先看那个很老的抗日片《地雷战》《地道战》里边
那
种摇，那
都太老了。
对，
咱就说那转盘
电话，铁路的电话都是。
当时我们上大学就是还是 IC 卡的年代
啊，
那时候 IC 卡那了不得。
你那时候已经 IC 卡了，我们那时候还是201呢，
是吗？
对，
现在给小孩讲这个，他不能理解，
不很难理解，
就没必要了。
是，
有必要，还是挺好玩的。
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
对，我们下一期就是你先录澡堂的，还是先录带电？
看大卫老师吧，
看大卫老师兴致所在是吧？
对，另眼相看，反正
行。
咱们这期先聊到这儿吧。大家有什么这种小时候的回忆分享，可以留评论区里聊聊，
留言里聊哈。
哎，
对，
或者说如果有什么对我们谈到这些东西有什么不了解的。来看看时间轴，啊，了解一下，
可以问一问，
对
大卫老师，
问问
对大卫老师有什么新的评价？
这就免了吧，这
大卫老师，你照片得放出来啊，你照片必须放出来。
行，
还有那个就是有些东西还得请求大家贡献自己智慧，像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票据那个滑轮系统，真的不知道它叫什么，
对，那叫什么不知道，
是哪来的都不知道，
应该有些民间的。就是俗称可能
对，但是现在就不可考了，
不可考。
对，
就是大家如果有遇到用到过，欢迎在留言里跟我们分享。
哎，
嗯，
行，
好嘞，
那咱们这期到这儿了，朋友们，
好，
嗯，拜拜，
拜拜，
拜拜，
拜，谢谢大家。
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